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查经时间啊。从今天开始未来的几次呢，我会跟大家来讲一门神学课题当中的一个叫释经学。如果你去上正规的一些神学院呢，他们都会有一些系统性的一些课程，比如说系统神学呀，教会历史呀，讲道学呀，然后其中还有一门就是释经学。什么叫释经学呢？释经学的定义就是说是一门正确解释圣经的科学与艺术。我再说一次，什么叫释经学？学释经学的目的和意义就是掌握一门正确解释圣经的科学与艺术。释经学非常重要啊，一切神学的问题、教义的偏差以及各种基督徒生活的问题，归根到底都是解经的问题。你看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教派，各种各样的宗派，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点，大家都说自己高举圣经。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教派都说自己啊，我们高举圣经，我们高举圣经。那既然是高举圣经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教派，会有那么大的差别？原因到底出在哪里？归根到底就是解经的问题。同样一段圣经，你可以这样解，也可以那样解。当然圣经不能拿来乱解的啊，圣经上说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解经是有原则的，解经是有一些基本的要求的，你不能拿一节经文过来乱套，那个叫曲解圣经，叫乱解强解，那个是不对的，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一下关于释经学如何正义的分解真理的道，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来掌握。那在未来的时间呢，我会每一次讲一个解经的原则。那今天呢，我会讲一个关于上下文解经的原则，我会在圣经里面挑一些经文给大家做一些示范，然后呢我也会布置一些作业，等一下我们在牧师讲完之后呢我们在线上连线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有一些讨论和分享，最后呢我来公布答案。所以呢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啊。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释经学的一个定义，一切神学的问题、教义的偏差以及各种基督徒生活的问题，归根到底都是解经的问题。我举一些例子吧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呼喊派，或者说哭重生。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，呼喊派是被国家重点打击的啊。其实呼喊派、重生派他们的来由呢，他们跟我们是同一本圣经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解经问题。尤其是你知道那个哭重生，它里面有一个教义，就是引用了耶稣在地上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，有一段就是有一个有罪的人，对吧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对他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他意思说怎么来证明一个人重生呢？你要为你的罪在那里哭啊哭啊哭啊哭，哭到有一天突然之间听见有一个声音说，小子啊，你的罪得赦了，那么证明你的罪得赦免了，你才重生了，否则的话你没有重生。所以叫做哭重生，每个人重生都要哭，然后都要听到一个声音，小子啊，你的罪得赦了。所以这个完全就是曲解圣经。四福音里面耶稣对那个人说，小子啊，你的罪得赦了，对，他是得赦了。那也有一些人耶稣没有对他说这个话，他也得赦了。这不是新约的教义，你不能拿一节经文来作为一个教义的创立，是不可以的。OK， 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啊，你当你哭啊哭啊哭，你要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不是神对你说的，除非就是产生什么幻听幻觉，所以这个叫哭重生啊。包括呼喊派，他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要呼喊，都要呼喊。对，圣经说我们是要向神赞美，向神呼喊，但没有说每次都要呼喊。你不能把一节经文作为一个教义的支撑的根据。所以呢，教义的建立一定是圣经大部分的经文，很多的经文来佐证，不能由一个地方片面的经文来建立教义。所以这些都是解经释经原则上的一些问题。包括安息日会啊，他们呢也不说自己守律法，但是他们却要守安息日 啊，守星期六啊，其实这也是解经的问题。新约已经告诉你了，耶稣就是啊安息日的主，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。我们在基督里每一天都已经得安息了，所以我们如果要聚会，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聚会，每时每刻我们在基督里都已经得享安息了。那我们星期天来教会礼拜，不是因为安息日，而是大部分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星期天是休息日，所以方便大家在一起聚会。工作日大家都忙着上班，所以主日来做礼拜是因为休息日，然后也是因为耶稣复活的日子。我们不是为了遵守这个日子，而是为了方便大家刚好有时间，统一一个时间来聚会。所以一般的基督教都是定在星期天作为主日礼拜，不是为了守日子，而是为了方便。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敬拜神，每时每刻在神面前都已经得安息了，每一天都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所以你看很多的教派，还有很多包括一个邪教叫东方闪电，他就是乱解经文啊，随便启示录里面拿一些经文就套在你的头上啊，就拿一个经文就来说一些事情了。其实他偏离了整个圣经解经的原则，那这都是犯了很重要的大忌啊。所以呢，释经学这一门课我们一定要来学习，并且呢，当你掌握释经学的时候，你自己读经会更加的有味道。当你读到一些不懂的经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该怎么来处理啊。当你不明白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去打开这个经文，用正确的方法方式去理解这个经文。所以有时候方法方式也是需要学习的，弟兄姐妹。第一方面是圣灵帮助你启示你，第二方面呢，你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技巧，所以工具也是很重要的啊。神帮助你，但是你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技巧。就好像正规的神学院也会上一门课叫讲道学，我相信讲道是圣灵的带领，是圣灵的恩膏，但讲道的方式方法你也是需要学的，你需要有主题，需要有论点，有论据，有论证，有结论，有回应，这些也是讲道的基本技巧。所以神帮助你，但是你还是需要学方法方式的。就像你去考驾照，上帝帮助你，与你同在，让你成功，非常好，给你聪明和智慧，给你熟能生巧，但是教练也需要告诉你方向打起圈，看后视镜，看后视镜，对吧，要看准哪一个目标，看哪一个位置，大概多少距离，打几圈，这边几圈，那边几圈，基本的方法你也是需要掌握的。上帝帮助你，但你也需要掌握基本的方法方式。解释圣经也是一样，圣灵启示你，圣灵引导你，圣灵开启你，给你亮光，给你看见，但是需要掌握最基本的解经的原则、方法和方式。好，释经学呢，今天我讲第一个解经的原则，就是上下文解经，意思就是上文下理。当你看不懂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记住哦，一定要去看它上面讲什么，下面讲什么，连起来，你就能够理解它的意思。我英文不是很好啊，也自己偶尔学一学吧。我记得有一个人他说，你有个几百个单词，那么你在欧美一些地方，你日常生活是能解决的。我说几百个单词就可以吗？他说对啊，因为这个人跟你讲一句英文你可能听不懂，但其中有几个单词你听得懂。举个例子，他给你讲了一大堆什么 apple 啊，什么 banana 啊，哎，你大概就知道他在跟你讲水果，然后你看他的动作表情，他大概问你是苹果要不要吃啊，香蕉要不要吃啊，哎，你大概就能掌握了。你可能一整句很丰富的这句话你不理解，但是你掌握一些重要的词句，你能够想象出他在表达什么。所以呢，上下文解经的原则也是一样，这些经文可能你一下子你看不明白他在讲什么，但是你看看他上面在讲什么，下面在讲什么，哎，那中间的意思你大概就能掌握，对吧？就好像如果他上面在跟你讲吃的，下面也在跟你讲吃的，那中间呢肯定也是跟吃有关的，他不可能跟你讲天气预报，跟你讲体育，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他上面讲吃的，下面也讲吃的，那中间应该是跟吃有关系的。 所以解经最基本的原则啊，我以前一个老师告诉我，他说如果你能掌握上下文解经，那么你80-90%的难解的圣经经文都迎刃而解了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你能掌握上下文解经的原则，那么整本圣经80-90%以上的经文都能够迎刃而解，在上下文当中都能够找到答案。那除了上下文呢，下一期以后我慢慢跟你讲，比如说以经解经，哎，这个经文看不懂，但是类似的经文在另外的地方出现，两个经文连起来，你大概就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回到上下文解经，释经学的第一课是上下文解经，回到这个原则当中。我们来看括号里面的这段话，解释一段经文应力求与上下文和谐一致。这个经文在讲什么？那你一定要注意它上面讲什么，下面讲什么，要和谐一致。你不能随便把这些经文拿出来就乱套乱扣，这都是不可以的哦。我下面来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不能称人为师或为父吗？这句话源自于哪里呢？我们来看耶稣讲了一句话，马太福音23:8-10，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，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你们天上的父，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这三节经文意思说，你不要称拉比，称人为拉比，也不要称人为父，也不要称人为老师。如果你从字面的意思，你乍一看的话，麻烦了啊！不能称地上的人为父，那你回家叫你老爸要叫他什么？叫他弟兄啊？你还是要叫他爸爸嘛，叫他父亲嘛？难道就不要叫地上的人为父吗？还有他说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那人家叫我陈老师，这样就不可以了吗？哎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乍一看这几节经文的意思，来仔细看经文，好像就是说你不能称地上的人为父了，也不能称地上的人为老师了。可是我们生活中还是会叫人家为老师啊，那这个经文怎么来解释呢？你看啊，这8-10，第八节说不要人叫你为拉比，第九节说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，第十节说不要称地上的人为师尊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首先啊，我们先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啊，把它推翻。比如说耶稣也接受别人叫他拉比，你看当时的人也称为说拉比，你给我们解释，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，所以耶稣也没有反驳啊。很显然不是真的说你不可以叫人老师，或者别人叫你老师，并且在以弗所书4:11也讲到啊，五重职分里面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，教师就是拉比，就是老师的意思，你看都有教师的职分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正确的解释啊，刚才这段经文首先要看上下文啊，上下文注意哦，这不是根据上下文你会得出一个结论，这不是普遍性的教导，而是针对法利赛人说的。刚才是马太福音23:8-10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23的上下文，先来看6-7，在什么背景下耶稣才会说不要叫人称呼你老师，不要叫人称呼你为父，不要叫人称呼你为师尊，在什么情况下说的？来看上下文，上面的文章，马太福音23:6开始，他说法利赛人呢是喜爱宴席上的首位，会堂里的高位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，称呼他拉比，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。所以是法利赛人喜欢别人这么叫他，为了达到什么？自我炫耀，为了达到自我爱慕虚荣，自我抬举，其实是一种很骄傲的一个表现。然后法利赛人呢还继续什么呢？他觉得如果说你们要叫我老师，叫我拉比，叫我师父，意思就是我高你们一等，我高高在上，你们都不行，我比你们厉害，对吧？我在你们之上。所以上面马太福音23上下文的上文6-7讲到法利赛人是喜欢这样的， 那下文在讲什么呢？来看，你们中间谁为大的，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哦，上下文连起来，原来法利赛人的特征是骄傲、自高自大、自我标榜、自我抬举啊！我是老师，你们都不行，你们都要叫我老师啊！我比你们懂，我比你们厉害啊！我是你们的师父啊！我是你们的为父啊！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我是你们的属灵父亲等等，是一种骄傲的表现。所以耶稣才会说啊，不要自高，如果你自我抬高，你会降为卑；当你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你必为升为高。所以呢，总结一下，耶稣并不反对教会里有职称、有次序，但更重要的是谦卑的心来服侍，不要自我抬举。OK， 啊，我也见过，生活中也见过有一些人，也没有人给他案例的，对吧？也没有说某一个人给他案例，某一个机构给他案例的，突然之间摇身一变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是牧师啊，从今天开始你们叫我牧师啊。”他也自称为牧师。其实你这个牧师是谁给你案例的呢？谁给你这个头衔呢？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，耶稣要我们表达一种谦卑服侍的心态，有被案例就案例，没有被案例就没有被案例过啊！不要自称为我是长老，不要自称为我是牧师，自称为我是先知，我是使徒，你的头衔需要权威机构，由你的上级，由你遮盖的教会给你案例，明白？阿们，大家能够懂这个意思吗？不能自我标榜啊，不可以。那更重要的是，神怎么看我们啊？其实这些头衔都不重要啊。我其实蛮反感的啊，某某博士，哎呀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嘛？对不对？你博士不博士跟我有什么关系嘛？所以重点是在神面前，我们要有谦卑的态度。这些头衔啊，不是来自于自我标榜，当然别人这么称你也称呼你，你要真的是也没有问题，但重点不是自我标榜，不是自高，不是拿这些觉得自己洋洋得意在别人之上，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意义。来教会里我们就是弟兄姐妹，当然最基本的啊，教会的次序有尊称啊，有牧师，有长老，对吧？有教师，这些也都没有问题。所以总结一句话，耶稣不反对教会里有职称次序，但更重要的是在谦卑的心态里服侍。所以根据上下文，你就能够掌握他的意思。那下面我们再举第二个例子啊。难道我们是神吗？哎，这句话来自哪个经文呢？我们来看这节经文，诗篇82篇第六节：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很多人就拿这节经文出来说了啊，我们是神啊，我们是神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人，你不是神，你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，有血有肉的人，一个正常的人，活在这个世界的人。 OK， 你是一个人，你不是神。那有人说，牧师，圣经已经说了呀，上帝说我们是神，是至高者的儿子。那诗篇82篇第六节这里说，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正确的解释这节经文在讲什么，在什么背景下，上下文去看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先来看82篇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先来看上下文，在什么情况下呢？来看第一节开始啊，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行审判，说你们审判不凭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？诶，很显然上帝在批评有一些人，这些人很显然是有权力的，这些人能够去审判别人的，所以上帝批评他说，上帝指责他说，你们审判不秉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？很显然这段话是对谁说的？不是对老百姓说的，不是对草民说的，对谁说的？对这个社会上有权有势位居高位的某一些有权力的人说的。意思说，你审判的时候要照着公义审判，不能这个什么寻恶人的情面。然后第三节说，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。意思说，你有权利的人，你要照着公平公正法律公义来做事情，当保护穷寒和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，就他们 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，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。很显然，上帝在责备那一些有权有势、位居高位，在这个社会的体系当中有权力、有官职的人，他们没有去执行公义，没有执行法律的律法的公平。然后第六节说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然而你们要死，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，像王子中的一位。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等等，停在这里。上下文，上帝称这些人为神，他说你们是神，在什么背景下？上帝在指责他们滥，上帝在指责他们没有实行上帝给予他们的权柄、公平、公正。他们站在那个要职上，站在那个官位上，可是没有为穷苦人伸冤，没有为孤儿寡妇伸冤，没有为那些受冤的人伸冤的时候，没有秉承公义，没有秉承法律的公正的时候，上帝在指责他们没有去秉行法律的公平公正。然后中间说，我曾说你们是神。所以这个指的是什么？神那样的权柄、权力。记住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没有权柄不来自神，罗马书说的，执政的、掌权的，对吧？社会上这些当官的、做皇帝的，他的权力是谁给他的？是上帝给他的。所以当他在实行这个权力的架构的时候，如同上帝一样，如同神一样，在实行公平公正，明白吗？所以说你们是神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说你们有神赋予你们的权柄、权力。我再说一次，能理解吗？能理解吗？来来来来，看看这讲义，看看这个经文。我曾说你们是神，根据上下文指的是什么意思？指的是他们拥有神那样的权柄、权力、审判的能力。对，你看，如果你是做法官的，那你确实是有神给你这个判罚的公正、公平、公义的那个权柄、那个能力是在你的身上啊。如果你是一个总统，你就是有总统的权柄、能力在那个位置上。所以这里说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指的是你拥有神给你的权柄、能力。阿们。权位、权柄、权能力指的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很遗憾，这些人被上帝指责、被上帝批评，意思说你没有好好的用这个权柄、能力，对吧？你没有去秉行公义，对吧？你没有为受冤枉的人伸冤，你没有去施行正义。所以根据上下文，我再说一次，不要乱解经文，不要拿这个经文过来乱套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是神了，我们不用祷告了，我们也不用礼拜了，我们什么都不要了，我们现在是神。 No No No， 你不是神，你是人。那这节经文的出处，诗篇82篇，这里的出处，上帝是在说那一些人曾经上帝赋予他们权柄、赋予他们神一样的权利，但他们没有好好的去用，没有好好的去把握，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执行，去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。所以你就一目了然了，上下文连起来，你就知道这个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了，这样很容易懂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两个圣经例子了，我再举第三个圣经例子，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一些作业可以去自己去想一想。比如说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马太福音10章24节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今天我跟一个老师学习，学画画、学钢琴甚至学各样的技术技能吧，那圣经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是不是我不能比他好，我的成绩不能比他优秀，或者我的技能不能超越他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如果你做木匠的，哎呀，我的技术不能够超过我的木匠师傅，或者我学开车的，你教我啊，我不能够超过你，因为圣经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乍一看这节经文好像是这个意思， 那这叫乱解经文。一定要看上下文，什么背景下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为什么这么说的，真正的含义指的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上下文啊，在什么情况下呢，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。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，我们上下文连起来，22节到24节连起来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在讲什么？在讲逼迫，在讲受逼迫。耶稣要表达的意思是说，有人会逼迫你的，因为那些人也逼迫过我，你们是我的学生。耶稣要表达的意思是说，我也受逼迫，我也被人误解。对，耶稣传道的时候被逼迫，被误解，对不对？被攻击。所以意思说，你们也会有这样的遭遇的，你们也会经历为义受逼迫的。所以23节说，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，你就逃到那城里去。这里不让你传道，你就换一个地方去传道。这里不让你讲，你就换一个地方去讲。22节说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。当时很多人恨恶耶稣，同样你说你信耶稣，你跟随耶稣，你传扬耶稣，你也同样会被逼迫，会被攻击，会被误解。然后到了24节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指的是意思是说，你要跟随耶稣，你要传扬耶稣，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你也会经历为义受逼迫的。弟兄姐妹，所有的苦耶稣在十字架上都为我们担当了，只有一个苦我们仍然会受的，就是为义受逼迫。我再说一次，所有的苦难耶稣都担当了，耶稣喝下了那个苦杯，我们领受了神的福杯。但是只有一个苦，耶稣说你可能还是会经历的，就是为义受逼迫。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因为传扬恩典，传扬耶稣，有人攻击你，有人不理解你，耶稣说这是为义受逼迫。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他指的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你在学手艺、学本事、学技巧的时候，你不能比你的老师好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所以上下文连起来，那么你就很容易读懂到底在讲什么了，圣经到底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再举下面的一个例子啊，来，我直接跳到这个例子。人难道有权利赦免人的罪吗？天主教他们实行一个赎罪券，就是认为一个人犯了罪，需要神父主教为他赎罪，甚至他要捐多少钱，他的罪才得赦。这个就是偏离了因信称义的教义啊。所以天主教呢，在这个神的真理上越走越远。那天主教他为什么会有赎罪券，会有那些所谓的神父啊、主教啊为你赦罪，你才能得赦免？他就是引用了经文，错误的引用经文。哪一段经文呢？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，约翰福音20章23节。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所以天主教他们就拿这节经文就出来，弟兄姐妹啊，你如果犯罪啊，那么你需要神父啊，需要主教，需要牧师为你认罪，你才能得赦免，你自己认罪是赦不掉的。包括啊，我老家是温州的，我原来很多我接触很多温州的传统教会，他们也是这个观点，就是你某一些罪，比如说啊，你四大境界了某一些罪，你自己认罪是没有用的，需要教会，需要牧师，需要长老为你停工停产，为你认罪，你才能得赦免，你自己是得不到赦免的。以至于这个教义导致很多人被捆绑，被定罪，落入到魔鬼的一些网罗和谎言当中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，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基督教的教导也是这么讲的，就是用这个经文，拿这个经文出来套了啊，意思说只有某一些人为你认罪，你才能得赦免，你自己认罪你是赦不掉的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啊，这个经文乍一看好像是某一些人为人赦罪才能赦得掉，那赦罪不是耶稣为我们赦罪吗？怎么是人有权利决定谁的罪得赦或者不得赦呢？那到底这个经文在讲什么？我们来看上下文啊，约翰福音20章23节， 我们把上下文连起来，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，好不好？来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：“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”注意来看二十一节开始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在讲要差遣门徒到世界各地，到各个角落去传扬耶稣的道，传扬耶稣的救恩，传扬耶稣的赦罪的恩典。然后二十三节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连起来在表达什么？一说你把这个福音，把这个恩典，把这个耶稣的救赎的道，你传到了那一个地方，把这个赦罪的道你传到了那一个地方，那些人听见之后呢，他们就能得赦免，得救赎。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道传到那个地方，那么那些人就无法得赦免，无法得救赎，他们的罪就解决不了。连起来去想一下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记住哦，人，任何一个人啊，天主教的神父也好，主教也好，教会的牧师也好，长老也好，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留下你的罪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赦免你的罪，你的罪只有因着耶稣流出宝血使你得赦免。人不能定你的罪，人也不能赦免你的罪，人也没有资格留下你的罪。记住哦，你罪得赦免只有因为耶稣。所以这段经文你连起来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指的是什么？二十一节耶稣讲到差遣门徒出去传这个赦罪的道，所以门徒到世界各地，到任何一个角落，把这个赦罪的道传出去的时候呢，那里的人就得赦免了。如果没有传到那个地方呢，那个地方那些人的罪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，罪会继续留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他要表达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啊谁很厉害可以赦免你的罪，可以啊留下你的罪，那不符合基本教义啊，弟兄姐妹。你的罪得赦免是因为耶稣，不是因为某个长老、神父或者牧师。所以连起来上下文你就知道吗？指的是门徒要把赦罪的道、福音、救赎的道传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人就得赦免。如果没有传到那个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的人的罪就解决不了，罪就仍然留在那里。他指的是这个意思。OK， 上帝祝福大家。我像上面讲了上下文解经的一些原则，我下面给大家布置几个作业，好不好？我有三个作业啊，我们来讨论一下。先来看第一个作业啊，难道不要吃喝吗？我们来看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乍一看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所以我们不要注意吃喝，我们不要吃喝。那这个经文到底在讲什么？那第二个作业，这里的有与没有指何啊？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九节，耶稣说：“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”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这个经文在讲什么？什么叫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？是不是这个人家里很有钱的，耶稣要让他变得更有钱，那个穷的让他变得更穷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？这是第二个作业。第三个作业啊，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，这里的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是什么意思？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，到底指的是什么？”三个作业啊，我们大家先回到第一个作业。 平安，我们回到刚才讨论的几个话题啊。第一个话题啊，刚才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这个经文到底怎么解释啊？难道是说不要吃不要喝吗？很显然不是啊。答案啊，根据上下文啊，这里的吃喝呢，不是指一般的饮食，而是指律法规条。换到今天就是说，不要让人想到基督徒啊，只有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看电影等等啊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嘛，意思说这不是重点，不要让人想到基督徒就是那些律法规条，这不行那不行，不要在这些重点上啊。一提到基督徒，更重要的是让人想到基督徒有平安有喜乐，因为神的国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你看上下文连起来一下啊，我们来看罗马书14章啊，我们刚才是17节对不对，我们现在从13节开始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，谁也不可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。你知道律法里面一直在讲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，这个洁净那个不洁净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。所以新约呢，我们已经是圣洁了，我们吃任何东西都是圣洁的啊。旧约呢，是因为人家在律法之下，所以新约你不会因为吃了什么东西你不洁净，反而是因为你是洁净的，你接触任何东西都是洁净的。然后15节说，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，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，基督已经替他死了，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。你看13节、14节、15节就是在讲律法下的那一些，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，这个是洁净的那个是不洁净的，那些东西会叫人跌倒，会叫人被捆绑。16节说，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，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所以总结一下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不是说你不要吃不要喝，你正常生活该怎么样怎么样，对吧？你该如何吃一些保健品都没有问题啊，如何注意饮食，如何调整饮食啊，有条件你达到什么标准都没有任何问题。他指的是说，不要再用律法的这个模式去专注在那些外在的事情上，外在的吃喝上，外在的形式上，更重要的是要让人看到基督徒身上有来自神的公义、神的义，和平就是平安的意思，喜乐，这几样，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，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所以更重要的是要呈现基督徒的内在，有神的平安，有神的安息，有神的喜乐，而不是让人感觉到信耶稣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了，这个要求那个要求了。 OK， 不是说叫你不要吃喝，意思说这不是重点，更重要的是呈现你的内在。好，这是刚才根据上下文第一个作业啊，大家去看一下啊，上下文连起来，你大概就能掌握10之8九这个经文真正的含义。那第二个，有余没有啊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指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你很有钱了，神要更多给你钱？如果你现在比较穷了，神连你所有的200块也拿走？不是哦，根据上下文啊，上下文比较长，但是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来挑几节啊，你大概可以知道是在讲什么呢。来看马太福音25章15节，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两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。按个人的才干，一个给5000，一个给2000，一个给1000。然后圣经说，那个5000的去赚了5000，2000的去赚了2000，那个1000的呢，把它埋起来了，就没有去发挥。所以主人后面就责备那个1000的，夺过这1000的来给那有10000的。你看那个5000的去发挥，又赚了5000，有10000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把这1000又加在他身上，他有11000了。然后下面说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指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指的是什么？不是指你有钱了神会让你变得更有钱，你没钱了神让你变得更穷，不是哦，而是指的是你的才华、能力、你的恩赐，你越愿意被主使用的时候，你就越会无限扩张。指的是上帝给你的这些资源，这些资源包括什么？这些资源包括你的才华、你的能力，当然也包括你的钱财、你的社会地位、你的名声、 你的优点，上帝给你的这些资源，你越愿意被主用的时候，你就会越多的发挥。比如说你会唱歌，你愿意为主唱歌，你会唱得越来越好。比如说神让你挣到钱，你愿意再把钱用在神的国度上，神会让你挣得越来越多。你有讲到的恩赐，你愿意站起来服侍分享，神会让你的恩赐变得更加的发挥，更加的好，越来越多的意思。所以总结一句话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指的是什么？上帝给你的这些恩赐、能力、才华、资源、金钱等等，你愿意花在与主有关系的事情上，你愿意付出的时候，愿意被主使用的时候，主会加倍的领导你，加倍的祝福领导你。你越把它藏起来了，那么就越没有了，就失去了。啊，你唱的再好，你不愿意为主唱歌，那个都没有用了。有的人你看啊，一直他有讲到恩赐，但他一直不愿意分享，不愿意分享，你自然而然就变得不会讲了嘛。上帝给你金钱，给你资源，你每天活在自私自我自利当中，从来没有想到神的国度，神的事工，那神也不会给你更多了，指的是这个意思。那第三个，刚才说啊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，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根据上下文，指的是彼此谦卑服侍的意思。上下文在讲什么？什么背景下才会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的？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耶稣为门徒洗脚，指的是耶稣谦卑服侍门徒，然后耶稣也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要彼此洗脚，就指的是你们要彼此谦卑服侍。十五节说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连起来在讲什么？在讲耶稣这样的主人，耶稣这样伟大的人，尚且服侍我们每一个弱小的人。耶稣万王之王，尚且如此谦卑的服侍众人，那么我们作为耶稣的仆人，作为耶稣的学生，作为被耶稣所差遣的人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更加的要彼此服侍。所以牧师呢，要给你倒茶，要给你端水，对不对啊？要给你拿你的重的行李，对吧？要帮你引到你的位置上。所以根据上下文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指的是什么？耶稣他都服侍我们众人，所以我们更加的要彼此服侍啊！不要说我是老板，不要说我是长老，不要说我是谁谁谁，哦，不不不，人子来是要服侍人的，不是高高在上的。所以这节经文的重点在讲彼此谦卑服侍的意思，彼此谦卑服侍的意思。 OK 好吗？上帝祝福大家，下一期我们继续来讲四经学的第二个原则啊，为大家来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个听见这一期信息的人，都能够在解经四经上有启示有亮光，上帝帮助我们，开启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圣经的真理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上帝祝福大家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